各位早上好，很感恩我们来到了提摩太后书。你最近过得好吗？有没有主赐的平安和喜乐？在这圣诞节前后啊，有没有特别的对道成肉身有更深的默想呢？当我在带家庭礼拜的时候，读到路加福音第二章，天使说啊，这是报给你们的大好的信息，是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是关乎万民的。我当时就特别感动，我们这些非常不配的自私冷漠的人，但是上帝却为我们，是为那些牧羊人，但是那些牧羊人也是平凡普通的我们中的一群。那因此啊，上帝真的是为我们生了救主，不是教主。同时呢，这样的好消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万民也包括你，也包括你的邻舍、你的亲人和朋友。这会不会也成为我们祷告的一个根基呢？这一段期间啊，我们也看见雾霾比较严重，这一个冬天阴冷潮湿的天气啊特别多，因此啊有不少啊人就特别的抑郁，难以早上起床。在这里啊告诉大家一个起床的秘诀啊，就是大家可以早上醒来之后啊，先从被窝里出来，然后呢先穿鞋，然后再穿衣服，这样呢是比较容易起床哈。我们呢就特别的来继续我们的圣道在我心之旅啊，也就在今天啊，一位肢体啊啊这样来分享他听圣道在我心的心声。他说呀，他平时呢是有一搭没一搭，比较漫不经心，但是今天在听提摩太前书六章一到三节的时候啊，在经文的讲解中，我呢就提到说啊，只有心中有神方可目中有人，因为呢你只有相信每一个人是神的形象，同时呢又确信说每个人基督都有可能为他死，基督都有可能为他流血，是他的救主。因此啊，这成为两个去尊重人、看人为尊贵的一个前提。这位肢体就分享说啊，自己的心一下子被点燃了，因为前一秒钟他心里还充满苦毒，想着拿刀杀人，但是这一刻一下子被释放，就竟然在充满雾霾的空气中微笑了。其实这样的神迹不只是发生在圣经中，也发生在我们生命和心灵深处。圣经是一本针对我们内在生命的书，也是特别的让我们在上帝里有生命和心灵深处的应许，所以这真的是真实无伪的。也但愿你啊能够因着祷告专注就更深的蒙恩，也相信神会一直对你有美好的带领。今天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啊，在我的生命中也是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我至今还记得在多年以前啊，我跟几位肢体在遥远的温岭一起读提摩太后书。当时啊，提摩太后书里边保罗啊，在那种应该要悲凉但是却非常希望的那种氛围中所讲的话，以及当时的传道人的分享，都给我很深的激励。到底什么力量让一位看似四面楚歌的保罗却充满了狮子般的勇气和奋勇刚强的心志呢？这是多年来一直来吸引我去读提摩太后书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啊，我也还记得 有一位肢体啊，为这少年人的私欲所苦恼，他难以来胜过里边的淫念和手淫的恶习。后来呢，也是我建议他读提摩太后书，他呢就在读到二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必做贵重的器皿，称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时候啊，神也点燃了他，他呢就从那一切卑劣的情操中出来，开始啊拥有了圣洁高贵的情操，后来呢也成为神特别使用的一位仆人。这实在是让我也深深的感恩。那另外啊，我也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位牧者来同工，当时啊我在讲基督教世界观，他呢就在解经，他解的也是提摩太后书这一卷宝贵的书信。我至今也仍然清晰记得，上帝透过他让我看到了信仰是一种活生生的传承，正如这样的信仰是如何从提摩太的外祖母罗伊和母亲尤尼基一直传到提摩太，并借着保罗使这信仰坚固的。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也是有根有基的，因此呢，保罗才提醒说，你要知道圣经是跟谁学的。诸位，没有人指教，我们怎能明白呢？我们是因为遇见教会，遇见一位真基督徒，我们才成了基督徒。千万不要做头脑概念的基督徒，也不要只在网上微信群里边来过教会生活。我们是有形有体的活在基督的丰盛里，愿主呢也特别来恩待和保守。当然啊，说起来这些回忆太多太美好了哈，那我们呢就闲话少说，言归正传。那提摩太后书啊，是保罗被囚于罗马的监狱里边，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大概呢是在公元67年了，也就是他应该是68年左右被尼禄给砍头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写了这一封信。在这一封书信里边，保罗呢就特别来嘱咐提摩太赶到罗马能见他一面，同时呢他也来提到说，很多朋友啊都躲避他，而且呢也遭受一些人的离弃，甚至还有人的陷害，但是呢也有人给他安慰。而在这样的情况中，保罗所心心念念的仍然是教会。他提到末世危险的逼迫会来临，而这样的逼迫呢，保罗丝毫并不特别关注外在逼迫，他所特别嘱咐提摩太的就是，作为忠心传道的人，他一定会受苦，因为呢会有假道假教师在末世的时候会特别的纷乱和兴起。所以他让提摩太立定心志啊，要靠着主胜过这样的一个磨难，也保持信心，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不得不佩服保罗的精准的眼光，他让我们看到啊，教会真正的根基是回到真道，而魔鬼撒旦来摧毁教会的方法，不见得只是使用外在的逼迫和刀剑，他更会使用弟兄姊妹的世俗化的诱惑倾向，受诱惑的倾向，以及各种似是而非抵挡真道的说法。那这些观念满天飞，大家呢离弃真道，不愿意回到圣经的时候，教会呢也是特别危险的时候。所以在这里保罗特别强调信仰的传承和正义分解真道的必要，他鼓励提摩太继续起来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也靠着主持守福音的真理。这实在是一言九鼎，也值得我们都 认真的反省。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的一到二节，就让我们看见他是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然后呢，来给提摩太写信。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声明就告诉我们，他给提摩太所写的并不只是一封私人的信函，也是老一辈的传道人给新一辈传道人的一个嘱咐。而这样嘱咐的前提，一个是上帝给保罗的这样的一个整全的信息的传递，保罗称之为是奉神的旨意来去传递的。保罗单单以神的旨意作为自己服事的根基，也作为他嘱托提摩太的一个基础。同时，保罗这样的声明也告诉我们说，他也有上帝兴起他所特别给他的一个权柄，因为他是神特派来做外邦人的使徒，同时他也是上帝所特别分别出来差遣他能够做使徒的一位，因此他有主所赋予的权柄。所以他既有神给的信息和旨意，又有上帝所赋予的权柄和托付，因此啊，他这样的一个交代啊，就成为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书信的神学的根基。他写信的对象是提摩太，他也说提摩太是他亲爱的儿子。我们知道在这里表明提摩太是他灵里边所特别来生养的。尽管提摩太从他的外祖母和母亲继承了信仰的传承，但是真正的能够在信仰上有根基和建造的，是他的灵命的导师保罗所赋予给他和教导给他的。那因此啊，我们就尤其看见保罗在这里提到他做他属灵的父亲，一方面是关系上的亲近，另一方面也更是一种灵里的这样的一个托付。保罗知道自己将要被接离世，所以啊，他特别的来要把这个服事的棒子传递给提摩太。这里啊，语重心长和感人肺腑的宣告背后，是为进一步的勉励做一个根基。我们呢，也真是看到这样一种使命传承的宝贵，借着一代又一代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和使命的传承，终于这宝贵的信仰能传承到我们这里，也使我们能够跟这活水的源头有连接。所以我们也深深的感恩。保罗也特别来提到，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主耶稣归于提摩太。恩惠是不配的罪人所蒙受的上帝所给的恩宠，这作为一个根基，因为是上帝的恩典使提摩太能够重生得救和服事。那平安也更让我们看见说，是神先与人和好，然后人才能与神和好，借着基督有了神人和美的平安安宁和喜乐，同时这平安也洋溢在提摩太的生命之中。不过啊，保罗特别用一个词是怜悯，这是特别给提摩太的，也就是提摩太成了怜悯之子，也是一个神怜悯人的特别的榜样。为什么呢？因为提摩太我们看到他身体又软弱又年轻，同时呢，他又有一些退缩，他自己呢也不太有领袖的那样的一种意志力和定力，因此在各方面来说，保罗深深知道他的弱点和缺点，所以啊， 他也知道说这正是上帝的怜悯使他能够站立。其实各位，若深知我们的软弱，谁又能配站立呢？世世代代真的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来接受教导，接受使命，并能够为主奔波。这一切岂不都是因为上帝自己的怜悯和恩典吗？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上帝在基督里给了我们生命的应许。这生命是真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是属灵的生命。它不是我们死后开始，乃是现在只要我们在基督里就已经开始了。感谢神，这尽管只是写给提摩太的信，其实也是写给我们每一位，因为我们也有这基督里生命的应许。既已得知，就有责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让我们来到提摩太后书这一卷感情非常浓郁真挚的书信，我们求你来陪伴引导我们，也能够被你的圣灵所引导，按正义分解，并能够每日借着短短的讲解与又真又活的你同行。愿你借着基督怜悯我们，让我们同为怜悯之子，也同得恩惠平安。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